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三圣菩提之菩萨正行，菩萨应如何教化弟子？那么当国主的菩萨呢，以佛陀说要以四摄法来摄取国中的人民，同时呢要能善于分别种种法相，也就是这个当国主的菩萨要能够善于分别善法、恶法、世间法、出世间法，乃至于说真正的正法、相似正法。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对于不受法者软言调之。如果说在教化国中人民的时候，有不能够接受这些法要的人呢，要以柔软语来调教。那当国主的菩萨，同时还要知道说王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来举经中所说的说什么叫王，在《大萨珍尼前子所说经》里面有这样一段经文，王者名之父母，以能依法摄护众生，令安乐故，名之为王。大王当知，王之养民当如赤子，退干去世不待其言，何以故？大王当知，王者得利，以民为国，民心不安，国将为宜。是故王者常当幽冥如念赤子，不离于心。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谈到说，王呢就是人民的父母啊，因为呢怎么样来为这些子民啊来去让他们得到利益，所以王是人民的父母。为什么王是民之父母呢？因为能够依法来摄护众生，能够依于自己的王法的能力来摄受守护人国中的这个一切的人民，使得人民能够得安乐，所以称为王。那么这里谈到说王来养护人民，要好像自己的这个一个儿子婴儿一样啊，好像母亲照顾婴儿推干去湿一样哦，类似这样的一个自诚心。为什么呢？因为为什么有这样可以立这个王呢？是因为有人民可以成为一个国哦，因为有人民成为一个国家，所以才能够立这个王这个位置。那如果说民心不能安定，不能安宁，那么这个国本身就会有危险，就会危脆不保。因此王呢要经常来忧民，等于说经常来这个担忧说人民是否得安乐，就好像在这个细念着自己的这个还没有长大的孩子一样，要不离于民心。接着呢，这段经文又这样，经文中又谈到说，当知国内人民苦乐，与时暗行，知水之旱，知风之雨，知熟不熟，知风之俭，知有之无，知忧之喜，知老之少，知病不病， 知诸欲送，知有罪，知无罪，知轻知重。与诸王子大臣、诸官，知有功者，知无功者，如是知者，民不离心。那么这一段接续的经文又说到说，当国主的菩萨要知道国内人民的苦乐，哪一些事情呢？要按照这个季节时序啊来看待，说现在是有没有水可以用，现在是否是属于旱灾，现在的风雨调不调，现在的这些这个蔬果等等是成熟不成熟呢？有没有可以丰收，或者是现在不能丰收？那现在的人民到底是有钱用还是没有钱用？那现在的人民到底是比较忧愁呢，还是比较欢喜？那现在国中国内的人民呢，到底是有多少老者，多少这个需要养育的年少者？那现在的这个国内的人民呢，有些什么疾病啊？健康的情况如何呢？那一切的这个这个所谓的入狱的赠送啊，这些事情呢，哪一些是有罪的，哪一些是无罪的？那罪的轻重如何呢？这些国主都要知道。那对于自己的这些王子大臣所有百官，要知道哪些人是有功的，哪一些人是无功的。那么如果这样的了解的话，就是当国主就不离民心了。另外这一段经文又谈到说，大王当知王于国内如是知矣，以利江户，所应予者及时给予，所应取者念当酌量，欲使之时不夺名利，尽数贪暴，明德安乐，是名社户，名之为王。经文中谈到说，那么这样一位王在国内知道人民的种种苦乐事情以及国内所有情况的时候，就能够以他的当王的能力来守护着人民，所应该要给予这个人民布施的，所应该要来让大家能够及时得到的这些资源要及时给予，那所应该要这个收取的这个赋税什么情况之下要来酌量减少，那么欲使人民的时候呢，什么时候应该来用，什么情况不是时候，那不抢夺人民的这个利益，能够禁止国内的这些贪欲以及这个暴行，来这个治理国内的贪欲暴行，使得呢人民能够得到安乐，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摄受守护人民，这样才称为王。所以当王的当国主的菩萨要知道当王的意思，要这样来摄护国土，来摄受国民。那前面提到了说这个在家菩萨蓄养弟子或者说出家菩萨蓄养弟子，那前面所说的是佛陀的教导如何来蓄养弟子出家菩萨蓄养两种弟子，在家菩萨蓄养一种弟子包括了当的国主的菩萨这样的一个菩萨要如何来治理国家教化人民。那接下来呢，经文中又谈到说善男子菩萨有二种，一者在家，二者出家，出家菩萨蓄二弟子是不为难，在家菩萨蓄一弟子是乃为难，何以故？在家之人多恶因缘所缠绕故。那么这里佛陀就谈到说，菩萨总共就有这么两种，就是在家菩萨以及出家菩萨。那么出家菩萨因为成佛威德成佛的威德力，所以呢蓄养了出家弟子在家弟子，那是没有什么困难的。可是呢在家菩萨他没有出家如来一的威德可以依靠，那么众生又着相，在这个众生刚强性根微少的时候，在家菩萨要来蓄养在家弟子是很不容易的这个是佛陀特地在这里呢谈到。所以呢在家菩萨不只要能够这个弘传正法，还要来蓄养弟子教导弟子，可是他很困难是因为很多恶因缘。那么在家菩萨要来受学佛戒的情况之下，又要如何才能得戒呢？优婆塞戒经里面有这么说，善僧言，世尊，在家菩萨云何得受优婆塞戒？善男子， 在家菩萨若欲受持优婆塞戒，先当次第供养六方：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言东方者，即是父母。若人有能供养父母，衣服、饮食、卧具、汤药、房舍、财宝，恭敬礼拜、赞叹、尊重，世人则能供养东方。这里谈到说，在家菩萨要怎么样能得受优婆塞戒呢？哦，优婆塞戒的这个部分是属于菩萨戒的部分。那佛陀说，如果想要受这个菩萨的优婆塞戒，最重要是要先能够供养六方。这里讲的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当然是不同于外道，着于世间的真正的这个世间的方向，是以这个方向来譬喻啊。那当然，东方指的是父母，其他的方这个南方、西方、北方呢等一下经文会继续说。那么说东方指的就是父母，若有人供养父母，在衣服、饮食、卧具、汤药以及房舍、财宝这个方面呢，那当然呢，这个部分就是指供养。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知道说，延续前面佛陀的教导哦，在家菩萨所要修学的是基本法门，就是不放逸法。那这些供养也就是不放逸法，要次第对父母、师长等六方做供养，也就是不放逸法。啊，所以呢，我们就依序来讲说，那这样的情况之下，要如何来做？啊，从前面说对父母的这个供养部分呢，那佛陀再一次教导，在家菩萨想要受戒与持戒，所需要具备的基本心性，还是就是要对父母师长有恭敬心，而且呢，要付诸于实际，给予尊重与供养。只有恭敬心，但是不能付诸于实际的这个恭敬供养，那就不是供养了。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付诸于实际的尊重与供养，呈现出来就是世间善嘛。世间善没有办法成就，那要怎么样能够学这个出世间法的这个诸佛的智慧呢？哦，所以这里面谈到了这个供养这个六方，指的就是父母、师长等等。那我们就先来说供养东方的部分。那东方指的就是父母，应该在衣服、饮食、卧具、汤药、房舍、财宝供养父母所需，而让父母没有缺乏，而且呢，对父母要恭敬礼拜、赞叹、尊重。那么这里的尊重呢，指的就是说父母在的时候，凡是做了什么大的事情啊，比如说要来受戒啦，或者事业上有一些什么变动啦，都要先告诉父母，这叫尊重。那父母有所做啊，比如说为子女去寻求善的婚嫁，那父母为了子女去求善的婚嫁，这个部分呢，就要对父母的所作要恭顺不逆。那还有就是，父母如果说为了阻止这个子女可能造作的恶事来这个立下来一些命令，说不得做这个，不得做那个，那当子女的就要尊重父母的教导，不能违背，这叫尊重。好，那么而父母方面呢，对这样的子女这个要怎么回报呢？在经文中说，父母还以五事报之：一者至心爱念，二者终不欺狂，三者舍财与之，四者为聘上足，五者交以世事。父母方面对于这样能够恭敬供养的子女，第一点要至心爱念，第二点呢，不对子女欺狂这个欺诈狂骗，第三点呢，能够施舍钱财，佐助子女在事业上的所需，第四点呢，能为懂得孝养父母的子女婚聘上足，也就是说为子女寻求这个良善的婚嫁，第五点呢，要能够教导子女世间人情往来何以的应对，以及世间善世间恶的分别要制止子女，使得子女不会去造作恶事。所以呢，说到子女孝养的父母，应当要这样来回报子女那前面所说的部分，指的就是供养东方父母以及父母回报子女的事。那接下来呢，指的是南方指的是师长，要如何供养呢？经文这么说：言南方者，即是师长。 若有人能供养师长，衣服饮食卧具汤药，尊重赞叹，恭敬礼拜，早起晚卧，受行善教，世人则能供养南方。那么这里讲的说，对于师长的供养，当然以南方来譬喻，若有人能够这个自心供养师长，在衣服饮食卧具汤药以及尊重赞叹恭敬礼拜，那倘若与师长同住修学的时候是同住，要这个早起晚睡，对师长有所的教导呢，要尊敬顺从，不能违逆。从师长那边所听闻的法，要善于受持不会忘记。如果能这样做情况之下，就是供养南方的。那么这个师长又要如何回报呢？经文中这么说：师师复以五事报之，一则树交不令失时，二则近交不令不近，三则盛极不生嫉妒，四则将复言师善游，五则临终舍财与之。那么当师长呢，应该要是掌握时机，要赶快教导不要是拖拖拉拉的不教。第二个就是有所教导应当不这个教导出去，而不能有所隐藏让这个弟子能够完全知道所要教导的法要内容。第三者，如果说弟子有胜于自己的话，那不能生起嫉妒心第四者呢，如果说对自己无法教导的领域呢，要怎么样来让这个弟子能够学到，应该要指示出严师善友，让他去修学。第五点，如果说弟子这样来供养这个师长，师长也没有子女，那么舍报的时候呢，应该把自己的钱财给这样的一个弟子。所以师长呢顺着法来调御教导来教导这个弟子们那个一切所应该学的那同时最重要就是说，让弟子能够随着师长的所说而能够了解这个义理这个部分呢，指的就是师长回报的部分。接下来供养妻子的部分呢，指的是西方，又要如何供养呢？经文中这么说：言西方者，即是妻子。若有人能供给妻子衣服饮食卧具汤药，璎珞服饰延伸之具，世人则是供养西方那么这个部分供养西方就是供养妻子，应该要供给妻子在衣服饮食卧具汤药所需要的，而不能有所缺乏，随时都要供给。同时呢，要为妻子购买璎珞服饰，让她能够这个庄严使她能够穿着的时候能够有所庄严。那同时呢，要相待仪礼，对妻子要相待仪礼，要有威严，但是呢不轻慢自己的妻子然后将家事能够委托给妻子处理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供养西方，供养妻子。那么妻子呢要怎样回报呢经文中这么说：一则所作尽心迎之，二者常作终不懈慢，三者所作必令终尽，四者即作不令失时，五者常为瞻视宾客，六者尽其房舍卧具，七者爱敬言者柔软，八者同时软言教照，九者善能守护财物，十者晨起夜寐，十一者能摄进食，十二者能忍教诲，十三者能复恶事，十四者能沾病苦。对于菩萨供养妻子以后，妻子应该以这十四种事项来回报。第一种就是一切家事在做的时候要尽心尽意的去经营让它做好。第二个要常常做不懈怠，而不是偶尔才做。第三点呢，所做的事情要有头有尾，让它能够完成。第四点呢，要这个掌握时机，让他能够在需要做的时候就做好。第五点呢，要常常为着丈夫来探视来往的宾客，来招待来往的宾客。第六点，要打扫清净这个房舍以及这个卧具。第七点呢，对丈夫要能够这个爱敬，然后讲话呢要能够柔软。第八点，对家里的童仆如果说要去教他做事情，要有柔软语来教导。第九呢， 要善于守护家里的财物，不要随便去浪费花费掉。第十点呢，要早起晚睡。第十一点呢，要能够这个准备清净的饮食。如果说这个丈夫是受菩萨戒了以后呢，要吃素，就应该要准备清净的饮食，让他能够受用。第十二点，能忍耐丈夫的教诲。第十三者，能够引付丈夫因为过去不小心所犯下的恶事。第十四点呢，丈夫如果生病了，要能够探望，能够照料。那么前面所说的就是来供养这个妻子以后呢，供养西方，然后妻子的回报的内容。接下来是属于供养北方，那北方指的又是善知识，要如何供养呢？优婆塞戒经中这么说：言北方者，即善知识，若有人能供施善由，任力与之，恭敬软言，礼拜赞叹，世人则能供养北方。北方的部分指的就是善有善知识啦。那如果说能够尽自己的能力来对善有供养布施能力做得到的范围来供养他的衣服、饮食、药物，那么对善有善知识要恭敬，说话的语气要柔软，并给予礼拜赞叹，因为这善有善知识就是对自己在这个各方面都有帮助的，所以应该要感恩，感恩而来对他供养。那么这样的一个善有善知识受到供养以后，要怎样来回报呢？是善知识复以世事而还报之，一则教修善法，二则令离恶法，三则有恐怖时能为救劫，四则放逸之时能令除蛇。那么善有善知识要这样子来回报要教导他修学种种善法，倘若有染习恶法，应当要劝导他，使他能够远离恶法。如果说有面临恐怖畏惧的时候，要能够为他解除恐怖而给予救济。倘若说是放逸在五欲享乐之事而耽误了学习善法，能够劝导他除舍这些恶法，除舍这些放逸之行，那么这个是善有善知识应该要回报的。所以以上是供养善有善知识以及善知识回报的部分，那这是供养北方。接下来对于这个下方指的就是奴婢，那又要如何来供养呢？经文中这么说：言下方者，即是奴婢，若有人能供给奴婢衣服饮食并受医药，不骂不打，世人则能供给下方，奴婢复以实事报之，一者不做罪过，二者不待交作，三者作弊令尽，四者即作不令失时，五者主虽贫穷终不舍离，六者早起，七者守物，八者少恩多报，九者至心敬念，十则善复恶事。那么对奴婢这个下方要如何来供养呢？也就是如果有奴婢的话，要能够供给奴婢衣服饮食以及病痛或这个瘦弱等等需要的医药。那奴婢有这个做错事的时候呢，不用打骂的方式然后呢用这个柔软语来教导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能够供给下方，也就是供养的下方。那奴婢呢，应该要以以下十点事项这样来回报。第一点就是不去做违反法律罪过的事情。第二点就是不等待这个主人教了主人来教了才去做知道该做的事情就马上去做。第三点，事情在做的时候一定有头有尾，让它完整。第四点呢，要赶快做，掌握时机，而不会说拖拖拉拉的。第五点，如果说主人后来堕入贫穷情况，也不因为这样而舍离。第六点呢，应该要早起第七点，要能够守物，不要随便把主人的财物拿去浪费掉。第八点，要少恩多报，对于主人给自己一点点恩，要用很多方式，很大的这个感恩的心来回报。第九点呢，要至心的敬念自己的主人。第十点呢，要善于引付主人不小心所犯下的恶事。那么这个部分指的就是这个如何来供养下方，然后下方的奴婢如何来回报。那当然还有就是这个部分就是还有供养上方的部分。那么供养上方的部分呢，我们下一堂课再来继续，今天就说到这里的。 阿弥陀佛。
末代达赖信教教主的悲歌，张善思等编著，探讨达赖喇嘛及藏传佛教喇嘛教的种种修行内涵与行为，编着从各国文献证据及报道，辅以达赖喇嘛及诸藏传佛教上师活佛的著作中，举证比对分析说明，让读者知悉达赖喇嘛所弘扬的藏传佛教的确备受争议。